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做这个福音主日的正道，不体面的记号。这是这个周末在贵教会的第四次的分享，因为这次还是在正月份当中，所以说我今天也特别穿上这个正月的衣服啊。一方面是祝大家新春愉快，虎年大吉；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这个衣服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哎，我穿的还是蛮体面的。对不对啊？其实体面啊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汉语字，它可以用来指一个人的这个体态、外表，例如讲这个人穿得体面、长得体面，但也可以特别是指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注重的面子。例如讲，哎，这个人讲话讲得很体面，这个人做事呢，哎，做得很体面。当然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层面，例如讲，哎，一些光彩、荣耀、体面的事，但无论如何解读，体面其实是关乎别人的一种观感，也会是一种内在的反映我们内心的一种在乎。顾名思义，不体面呢就是一个相反的意思了。一件不合身、不好看的衣服穿在外面呢，让人家看见了觉得不体面。哎呀，有时候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有取得期待的好成绩，你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去晒了、去夸了，对不对？如果你的配偶讲话的方式和内容让你感觉在朋友面前非常没面子，所以你可能就不愿意把他给带出来。如果你们家人可能经历特别的困难，如果精神疾病、健康的问题的话，哎，你就是想把他捂住，哎，尽量不愿意提出来让别人知道。所以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每一个不体面的背后，往往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一种被忽视的爱的需求。这往往是我们生命当中留下缺憾的地方，我们需要正视这些需要，也宁愿让一些不体面的记号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会收获不一样的喜乐和满足。感谢神，周五的晚上有机会跟大家在这个活水福音之夜和大家谈到了福音。其实谈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谈到了罪和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换位思考一下，从上帝的角度，他看我们这些被创造的人，他感到体面吗？我们进入到这一节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21节。圣诞节是我讲的经文，我就读得快一点啊，大家 focus 一下。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留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拉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加利的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自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窝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真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给神，赞美他。满了8天，就为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 耶稣，这就是在没有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我们一起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愿意进入到这一个耶稣诞生的这一段信息当中，愿你的圣灵特别的恩膏孩子的口，也特别的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圣灵充满了整个网络、整个殿宇，让我们心为恩感，让我们愿意打开心，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认识到天父给我们如此长阔又高深的爱。主啊，引领下面的时间，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那么这段经文大家都是非常熟悉，圣诞节的时候不断的读经，也会不断的提到。其实这段经文呢，可以用平行交叉的结构把它分一下：天下人民报名上册，然后婴孩放在马槽当中，伯利恒的牧人在田间，天使向众人显现，中间提到大使的大喜的信息，然后天使离开人，牧人前往伯利恒，那婴孩卧在马槽当中，与他起名叫做耶稣。其实这个文学结构的背后，也看到了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故意有这样的一些编排，在这些编排的中间的核心的部分，就关乎这个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由这个天使报讯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然后说中间留了一个记号，就是救主耶稣诞生在马槽当中，然后提到赞美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今天从这一个平行交叉的结构呢，把它展开，我们思想一下，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亮点？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关乎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这些世人。圣父上帝本属天的荣耀为他的体面，我们今天会不断的谈到这个体面。我们重点呢是把这几节经文1到3节、9节、10到15节，在这地方一个展开。大家知道这些经文当中，一开始就是提到了这个凯撒奥古斯都，这里面涉及到其实是两王之争，大家想过没有？因为这个经文本来所处的历史背景是以色列被掳受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大家知道罗马帝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人，人称为凯撒大帝，他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统帅，也是这个罗马共和国在体制上转变后来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关键人物。他在公元前44年被刺身亡，死后被罗马的这个元老院追封为神。屋大维作为他的养子，就是这些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凯撒奥古斯都呢，他继承了凯撒的这个名字和地位，自称是神的儿子。凯撒是罗马皇帝的众多头衔之一，那个奥古斯都的意思就是神圣的、高贵的。所以这些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自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奥古斯都和这个耶稣作为天上真正的神的儿子。然后呢，这两个列在一起，我们看到福音书作者把它放在其中，这挖掘出来以后，这是何等鲜明的这个对比。然后看这些名字，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哇，这个名字呢，耶稣的名字是这个服役的天使所起的，而这个神的儿子呢，是这奥古斯都呢，是人所起的。然后这个地方有几些关键字，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但最后这传讲的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大家知道这个天下人民，当然天下指的是整个世界和人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圣经上也提到去传福音到普天下，以及天下的万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当初的这个罗马是非常的兴盛的，有句话讲就是条条大路什么通罗马，所以当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他叫别人报名上册的时候，都是说以天下人民这样的一个傲视群雄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讲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罗马境内所有的人民都必须登记在纳税名册上， 他其实这样做是为了罗马帝国的这皇帝统治利益的需要。这个今天讲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但其实这一个报名上册对老百姓来讲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喜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哎，报名的这一个给大家讲的这一个大喜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然后再看前后，其实还有比较，在那些日子。然后呢，那些日子其实是提醒了我们在地上的君王啊，无论如何的得势得权，无非都是在那些日子里面去传而已。但是圣经啊也是讲得很清楚，哇，这一个已有的事，必会再有；已行的事，必再行。日光之下，其实并无新事。所有的权势谈论的东西，都是在那些日子。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没有成胎之前都已经存在了。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在没有成胎之前，就从亘古以来早已存在，只不过是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真正降世为人罢了。所以，当大家知道了这两王之争以后，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路在圣经当中。一种经络就是人不断地向上走，对吧？人往是高处走嘛，往上爬的路线达到了一个神儿子的高度，自封为神的儿子。另外一个是真正神的儿子，他真的降卑向下的路线，走到人的中间。我们比较这两种不同的经路，今天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更好地遇见耶稣。那么，在周五晚上跟大家特别分享这个福音之夜的时候，耶稣的名义，我特别跟大家推的是这一个十字传讲好消息，用这个福音桥的方法，把福音呢用10个字概括。那么，我们今天既然讲的是前面又问了大家，我们很在乎体面和不体面的事情。那么，从神的眼光看，我们人有谁是体面的呢？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来讲，神的这个面子、神的这个体面、神的这个荣耀，在我们身上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彰显的。也就是讲，从神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什么不体面的人。你我可能有不错的物质生活，可能也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个比较光鲜的外表，但是上帝看人不像我们人看人的。我们特别讲了这一个坏消息的部分，世人都犯了罪，也谈到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必然有审判，人断不能自救，所以用这个罪、死、判、断这个概括了这4个字，让我们明白人真实的光景是如何的有限、有罪、有死，在我们的神面前。然后刚刚也提到了上帝，我们看上帝呢，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内心是不是更好一点呢？我们每个人明白我们的内心。谁敢打包票说自己有纯洁不诡诈的内心，能够放在阳光之下？其实我们受到多年的高等教育的背后，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无非是教导我们都应该展示自己好的一面，尽量不要展示自己不能的地方，尽量避免嘛，对不对？然后涉及到自己自私、肮脏、诡诈的地方，想方设法的去隐藏。你如果不相信的话，问那些面试有面试经验的人就知道了。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现在满天的这我们处于这个世界这个比较撕裂的时代，满天都是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各种各样的消息的背后，我们看到的都是人心比万物诡诈。我们可以指责别人诡诈坏到极处，其实你我何曾也不都是一样的人吗？谁能识透？你旁边的人可能是看得见，你旁边的人不说出来，别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神当然知道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的能力，知道我们的内心。但是感谢神，他不看这些，他看重的是自己的名，自己的荣耀。 你我都是不体面的人，如何站在这个荣耀全能的上帝面前呢？感谢神，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关乎体现这个不体面的这个见证者是天使天君。第九节看到有天的一族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那天使对牧羊人讲话，然后是一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传递这个大好的信息，然后众天使离开。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希伯来书提到了有千万天使。结合启示录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撒旦被摔在地上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换句话来讲，天使团三分之一是堕落的，堕落以后在地上专门做这个抵挡神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很好的去认识神，让我们不要很好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感谢神，有三分之二的天使仍然在神那边服侍他。我们也知道，天使的能力和力量高过我们人很多。我们可以想象，可以当时这个天使可能跟神说：“不要搞错啊，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降在那一个又冷又臭又硬的马槽当中，你能不能让他就斯文一点？如果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话，我们甚至是跟神就 argue：神啊，我知道你的荣耀，你也知道人是如此的败坏，他们自封为神的儿子，他们是如此的不配。”你有没有搞错？就这些人，他们配吗？你竟然如此要将被把自己的儿子也放到他们中间？你看看地上的哪一个人都是不断的往上爬的这个路线，有许多的人都自己封把自己封为王的高度。既然他们不断的喜欢往上面爬，让他们爬到天上的高度，至少可以看到你的威严，大能俯伏，那然后臣服在你面前的时候，然后你说一句平身，也不迟嘛，对不对？再退一步讲，我们至少也指一个光明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让人嘛，让他们反正努力嘛，努力到一定程度再拉他们一把也不迟嘛，显示你的怜悯，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在背后使者跟神是怎样的对话，圣经是没有记载。我刚才所讲的只是一种假设，但是我们知道天使天君他们顺服于神。他们是服役的灵，他们光顾了一群不被人看得起的牧羊人，更是唱歌，在这个地方说是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这一个很不体面的这一个马槽的这个背后，这些天使群星从天上下来以后，他反而说的是一个非常关于上帝的荣耀，关乎上帝的体面的这句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让这些牧羊人以及牧羊人后面传开的时候，让后面的人知道这一段历史的人们要知道，不要小看生在马槽当中的孩子。我们人不要看人低，而是要看神高。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喜欢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比高度。如果有飞机这个时候在飞过芝加哥的上空，你就知道这个飞机比你的房屋是比较高的。哇，在飞机上面可能有些卫星，可能有些飞船比飞机什么更高。如果我们知道英文名字叫 sky，指这个天空的话，就是更高的地方。但是圣经上讲的这个至高之处，highest heaven，heaven 和 sky 又是有点点不一样的。不仅是一个 physical 的这样的高度，更是指我们心里面所能够更好追求的一个高度。不要只是看到马槽当中，从经文当中看到是从王的高度，然后从降到最低的那个马槽，发现耶稣小孩子躺在中间，而是要通过天使所讲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你我心中有什么样的高度？我们在美国这样打拼，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有孩子的话，都想到孩子一定要进入一个名校，一定要进入哈佛。哈佛毕业的每年都上千人，想起来就笑。哈佛，OK，这就是你的高度啊！你都希望能够孩子得到高薪，找到好的一个工作，高薪的人多得不得了。哦，这就是你所盼望的这个面子和高度啊！ 其实神其实告诉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渴望，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可以达到一个更高、更深的地方，其实就是 heaven，也是 highest 的 heaven。这个 highest 的在圣经当中专门是用于形容神的，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神。神愿意眷顾我们这些不体面的人，是关乎他的荣耀。关乎他的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神。这是讲的第一点。然后呢，我们再讲这个第二点。第二点讲是道成肉身，圣子耶稣借天地的恩惠赐给我们体面，赐给我们体面。那么这些经文当中提到了，特别提到了耶稣的名。我在周五晚上，特别是跟大家是提到了，哎，我说今天主日的时候呢，重点把耶稣的名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与高高在上的地上的君王相比呢，天上的神让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出生在马槽当中，天使与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是 Jesus，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耶和华拯救，God rescues。这个名字本身就揭示了耶稣的使命和他作为世人救主的身份。那么，如何更好的去认识到这个耶和华拯救呢？在这个大喜的消息当中，其实三个身份都是全面的展示出来了。我们要明白这个大喜的背后，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喜的信息不是关于健康，不是关于成功，不是关于名校。不是关于高工资，不是关于这个慈善福利，不是关于你自己所希望的这一个政党或者意识形态能够占据的这成功的地方，也不是关于一个国家伟大或者再次伟大或者是圆梦成功，而是永远的拯救。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句话回应了弥赛亚诗篇当中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宣告了耶稣其实有三种不一样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耶稣是万民的救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我们经常，其实，在早上，其实昨天在这专题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教会在疫情期间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乎网络宣教的《福音500分》。这本书当中把福音简单的概括为八个字：有神、有罪、有救，要信。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有罪的人，知道靠自己的努力，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而耶稣基督，耶稣这个救主呢，就是这个答案。这个世界其实不需要什么理论家，也不需要什么改革家，也不需要什么，更不需要什么实干家。其实只有救主才能让我们更好的与神和好。我们知道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也是用救主来称呼神的，所以现在天使却用救主来称呼耶稣，表明耶稣就是神。每逢即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庆祝什么？救主耶稣。所以第一个，他是万民的救主的身份。第二，他是万民的主。主这个字当然是一种比较礼貌性的称呼以外，除了这个以外，它顾名思义表明的是一种主人，是一种上司的意思。在启示录第5章的经文当中，特别提到了主耶稣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民、各民、各国当中买了人来。周五晚上提到，我们被买赎以后。归给神，叫我们归给神。我们本来是被这个罪所控制的，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特别举例说，我们这个牌子插了一个牌子，你说节日上面一个牌子，代价是什么？是死。如果谁要把我们买过来的话，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死。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把我买赎过来以后，我归给神。然后呢，我的代价以价格已经不再是死，而是一个具有永生永活的这个盼望。刚刚正如这个华牧师所祷告的那样，我们是要进入到永生神的国度，有永活盼望。这是我们不同的主人，他既然买过来以后，我们就归于神，因为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不再 所有这个世界。耶稣是我们信的 owner，信的主人。每年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要每年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特别纪念主耶稣的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什么生命的主。第三个，他是基督，基督 Christ，这个大家都比较知道，这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的形式，意思是这个受膏者 anointed。什么样的人才能受膏？我很喜欢贵教会这个纪要真理的12课当中，其中有一课特别谈论受膏这一块。其实，在神权的这个政治当中，神会拣选一些人，特别的用膏油抹他们，给他们智慧和能力，好承受他们该受的一些职分。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三种人可以受膏：一个是祭司，一个先知，一个是君王。但是神拣选这些人，在旧约圣经当中看到一个失败的故事，一直到后来发现，哇，这些不完全的人没有办法承担这些职责，所以最终神说：“我亲自从天上差遣我的儿子下来，他是集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身份为一体，他是神国度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而且是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耶稣基督死后复活，他有复活的生命。当我们在这个受洗的时候，我们就象征性的说，我们知道与主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替代我们活着。刚刚华牧师祷告也提到这一块，圣灵的恩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医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平安。给我们跨越一切困难险阻的勇气，我们有永生、复活的盼望和荣耀。每年我们都过复活节，提醒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他是那位受膏者。那么，在这个《福音500分》这本书当中，我们特别提到了神其实爱世人呢，留下3个记号。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几个身份其实就提出来了。圣诞节，我觉得是第一个记号，神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下来主动施爱。然后呢，受难节是第二个记号，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成了。然后提到复活节，我觉得是第三个记号，复活节就是空空的坟墓。记住啊，前面是马槽、十字架。今天唱歌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罪都得赦免，是吧？为在基督耶稣靠耶稣基督宝血，这个每次唱了以后，你是否有那种感动？它是一个记号，然后是空空的坟墓，提醒主耶稣基督复活了。3个记号，我们每年过的这教会的这3个节日，其实是提醒我们神爱世人这3个记号。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十字传讲好消息当中，前面提到了这个坏消息。这3个记号，其实我们也是概括在其中，就是神赐下独生子道成肉身下来，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然后关键的是，耶稣基督生死后复活升上天，让我们罪人可以称义。当然，周五晚上的这个福音信息，大家可以有 video 出来以后，可以再认真的看看，也可以。拿到这个福音500分书的这电子版，可以认真的去阅读一下。那我把这个神爱世人的这个本乎恩呢，概括为3个字：下、层、上。无限大的一个神下来以后，和有限的人成就在一起，让我们可以进入到无限大当中，可以上去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从数学的概念，也可以更好的把它放在一起，可以更好的理解了。因为神如此爱我们。本来神和人之间是完全隔开的，本来我们这不体面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体面的神的国度当中的。本来神完全是没有理由可以是说可以让我们可以眷顾我们这些人的，但是神特别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耶稣诞生在马槽当中。耶稣他是耶和华拯救，神差他的儿子。把他和我们人连在这一起，让我们人可以通过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 让我们经历神该有的体面，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让神得到他的荣耀。这是天使天君顺服，所以能够跟不体面的人传讲关乎神体面的这么一个大好的消息。这是关乎我们的神愿意让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愿意降生在这一个又冷又臭又硬的这样的一个马槽当中。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反思和激励！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生在美国，我们一定找最好的医生，一定要是打最好的 epidural，然后给孩子最好的这个摇床，给孩子最好的衣服，我们都是依靠着这个高科技给孩子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最好的计划。谁想到我们的神竟然让自己的儿子荣耀的神诞生在马槽这么一个低贱的地方呢？真是一个不体面的记号。不体面的记号背后，其实提醒着我们，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听到关乎神是如何爱我们的这样的福音，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去信，因为神不是看我们的能力，不是看我们的表现，他是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可以让我们信靠顺服，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到体面神国度的门。要信，我们需要接待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刚刚提到了这三个记号，其实我们很快就带一个穿插进来。其实这个世界上前面呢，除了这个魔鬼撒旦要做抵挡神的工作，其实这个世界有三个支教，我很快的也告诉大家，给大家分享，其实三个世界支教也是影响着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讲要防范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其实是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下来的。我们这世界上实在是太多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 judgmental 的一个高度，他是一个死守着一些传统，他就是最终他无论如何都是抵挡着神。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要做到，注意法利赛人的教要不要影响我们？第二呢是希律的教，希律的教其实和这个地方是讲这个凯撒、奥古斯都这个王的教是一样的。基督耶稣最终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是关乎神的国度，他在这个上面写的就是犹太人的王，他是我前面前面讲过了，这个关乎高恩，这个高其实高君王，他是天国的大君王，世界上的人都希望自己做王做主，但是主耶稣成就的是天国之王。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每个人都想自己做王，哪怕是做丈夫的，在自己家里面，都在自己太太心中想做王，太太也是这样的，也希望在家人、在太太、家人面前、在丈夫面前也想做王。所以做王的这些背后，竟然导致了很多的冲突、很多的问题。谁愿意顺服在这一个天国的大君王面前呢？希律的教也会影响了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还有另外是撒都盖人的教，撒都盖人否认主耶稣可以复活的，他不承认有这个复活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信徒，即便是信主了以后，都没有认识到，哎呀，我还有复活的生命啊，哇，我还有复活的盼望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些关乎这福音的知识在脑海当中，没有真正进入到心当中。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你跟大家讲这个职场点灯，你愿意在外面做见证，是关乎了你有复活的生命，有复活的盼望，也有复活的大能。今天早上跟大家讲的，要靠圣灵充满，圣灵会引领你，会有不一样的见证，与主同行。我们复活的神给我们复活的大能，撒都盖人的教也会影响我们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教，所以让很多的慕道友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看到这个基督徒，那也是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哎呀，我们这个竟然会因为左右的缘故会跌倒的。但是感谢神，其实主耶稣已经给我们提出来了，这个世界有这些教会影响我们认识主耶稣的下层上。我们要看到我们彼此有这个软弱的地方，我们不要看左右，要看上下。不要看左右，要看上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经历了这一个经历了这一个体面的一个见证人，其实感谢神，就是提下来起了这个伯利恒的这个牧羊人。 大家知道，这个牧羊人啊，在当时是声誉其实是很不好的，因为游牧生活的人，他们无法遵守法律，被人都认为是不敬虔的啊、不可告的、不洁净的、不体面的，甚至不允许在法庭上做见证的，他们基本上是被隔绝在社会之外。你想想看，他们夜间按照根刺看守羊群，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可不是像现在一样，处处都有灯光啊，没有灯的，没有电的，所以甚至。你想想看，他们把自己放在完全的黑暗当中，他们的黑暗当中可能在打哈欠，他们在这个环顾黑暗的这个地平线，然后通过天边微弱的光，可以看到可能攻击羊群的野兽，所以他们的眼睛已经适应了以这个夜空为光源的漆黑的环境，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然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所以他们怕得不得了。他们这些不体面的、被社会所隔绝的这些人，怎么可能这个时候突然间见到这样的一个大光，被吓坏了？因为这毕竟是天使的光辉，上帝的荣光啊！他们根本都无法想到，弥赛亚降生的消息会临在他们身上，也没有料到上帝要使这个牧羊人来宣告上帝的这个羔羊的到来。不体面的牧羊人其实是见证了黑暗当中的大光。他们在黑暗当中的恐惧当中，顺服于主荣光的指示，马上行动起来。他们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在周五晚上，我特别是跟大家分享了 “from blessed to blessing”，特别提到了亚伯兰，当时提到你们首先你们要被祝福以后。被赐福以后，你可以让别人得福，但很重要的一点，要知道耶和华要指示你们的地方去。这些经文又提到了宝贵的主所指示我们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主是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不体面，他不看我们的能力，不看我们的表现，他不看我们所有不配的地方，但是他看我们的信心，他愿意给我们提供信心之门。给我们指向一个新兴之路，他给我们指示我们，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听神的话，按照他所指示我们的地方往前面去走。好了，我们现在就是很快就是进入到第三点，就是遇见耶稣，圣灵计划可以导引人的平安成为体面。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圣父他是。设计了这个不体面的记号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圣子耶稣，他愿意让自己道成肉身，进入到这个马槽当中，成为一个不体面的记号，让我们世世代代都知道，也记载在圣经当中。那么这些经文当中好像没看到圣灵啊，哎呀，其实我们读圣经的上文就知道了，耶稣能够在玛利亚这个童女腹中怀孕，其实就是圣灵使她什么怀孕。经文当中这个地方提到了，他们既往去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那么这个背景大家可能都知道，当时约瑟已经是和玛利亚订婚了，但是呢，天使他跟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又谈到了至高者 （highest） 能力要应聘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也特别记载了这个约瑟就是他的先生。你们那时候是订婚而已，那但是就是很多的婚约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实施了，就是可以用得上了。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当然怕了，自己的老婆没娶上来，没娶进门，怎么突然就怀孕了，生了孩子？这个得了，多么让人家害怕！也多么让人这个感觉到不耻的事情！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圣灵留下的记号。你是 mark from the Holy Spirit。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名字都取好了，由不得你。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在孩子出生之前都想了翻遍字典。很多的名字不断的在思想，应当取哪个名字觉得最合适，然后这爷爷奶奶也是最喜欢。但是，sorry，对玛利亚和约瑟来讲，孩子的名字给你取好了，名字就叫耶稣。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知道自己的百姓是不体面的，我要救拔他出来， 然后呢，让他成为一个体面的，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毫无疑问，这个不体面的见证者就是约瑟，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甘愿成为不体面的记号，他开始是非常的惊慌，但是呢，宁愿是什么？选择了什么？顺服，这是很不一样的。你想他心里怎么想？家人会跟他断绝关系吗？村里面的人会猜测吗？关键是他的未婚夫约瑟会相信吗？他会被排斥吗？会被藐视吗？会不会变得更糟？但是圣经当中特别记载，他说玛利亚选择的并不是惊慌、恐惧，而是信心和顺服。很宝贵的，路加福音1章38节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后来，这个玛利亚去探访她的表姐伊丽莎白。我们知道，伊丽莎白是这个世袭约翰，那怀疑世袭约翰。伊丽莎白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啊！玛利亚从不体面的这个感受当中，从惊慌当中选择的是顺服，选择的是相信，成为神什么喜悦的人。约瑟一样啊，同样害怕，当然是不体面的事情啊。但主的使者叫约瑟不要害怕，反而娶她过来。上帝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当约瑟愿意能够顺服的时候，让约瑟在这恐惧当中可以与主相遇。约瑟在不体面的这个体验当中，他愿意从冒着蒙羞的危险，选择了难以置信的顺服。圣经上说啊，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脓沟的水随意的流转。无论是自称神儿子的罗马皇帝，还是热心工作的罗马巡抚，无论是报名上册还是各归各城，都是在成就神旨意的工具。玛利亚将孩子出生在旧约早已预言的这个伯利恒的马槽当中，让自己和约瑟成为第一现场的见证人，是神所喜悦的。什么叫记号？记号其实就是神留下来的记号。当圣灵引领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牧羊人，他们往伯利恒去了，这是神是指示我们的地方，而且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看婴孩窝在马槽当中，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我相信圣灵在背后面特别的动工，不仅让我们成为见证者，也是激励我们去行动起来。那么，关乎这一块，也是谈到使徒传讲好消息，我们有三个字去概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神赐下这个不体面的记号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得见在天上的神是什么样子的，要通过耶稣看见永生的神是什么样子的。耶稣的言和行其实都记载在福音书当中，在理智上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信其实就是接纳。我们需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刚才提到了耶稣的几个身份，然后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到了，让圣灵管理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去顺服，圣灵带领我们去经历着不一样的神迹，可以看得见，可以遇见耶稣。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有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行走有力。哪怕是不被人看得起的牧羊人，这些不体面的人都能够体面的行动起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让神的荣耀通过他，通过神的国度，也通过他不断的扩张出去。所以，神给我们的爱是下层上，我们人要回应的就是信主。灵，相信耶稣得永生，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让圣灵管理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在这个专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圣灵充满，从以弗所书几节经文跟大家去分享，圣灵充满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个年代起以后， 这就是好消息。我们知道有坏消息，关乎我们的不体面；有好消息，我们可以进入到体面当中。都是因为神，他愿意自己先将杯倒成肉身，让自己将神的儿子耶稣降生在这个马槽当中，成为我们谈论的这个主动下来这样的一个不体面的记号，才让我们有机会通过他认识他，认识神，也通过他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国度当中，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神一切给我们的丰盛和平安。福音不只是知识层面的这个福音，它更是我们生命层面可以经历的地方。这节经文的中间部分，刚才前面平行交叉结构也提到了，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当中，那就是记号了。这节经文当中，如果把其中一句拿出经训的话，我愿意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们脑海当中要有这么一个印象，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记号。其实，在希腊原文当中，神迹和记号是同样一个字。如果你我生命当中愿意留下记号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的渴望。神啊，要把你的神迹也放在我的身上，让我经历你的神迹。你我愿意成为一个经历神，让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mark 一些记号的人吗？我们生命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害怕，实在有太多的这个恐惧，我们实在是害怕一些不体面，因为我们害怕一些不体面，我们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说"哇，我愿意信主"。这是多么一件为难的事情，我们觉得很有没有面子的事情。我平时都是做王做主做惯的，生命的这个生命掌控在我自己手中。所以，当我们愿意信主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就克服自己这种不体面的感觉，让信主了一刹那，神啊，我愿意顺服。像当年的玛利亚、约瑟，你愿意像这个牧羊人他这样被照顾一样往前走一样，哇！愿意顺服，这是克服自己的不体面，其实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不体面的记号。然后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信主的，你会发现你的家人当中有不能信，也不能够不信主的。然后你也会发现你生命当中照样经历很多的困难。哇，信主并不代表着好像是主成为我们那个工具，我们凡事都顺利了，有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哇，我们需要圣灵充满，需要圣灵不断的引领。哇，很多我们不情愿做的事情，包括是职场点灯，我们讲过2次，我们愿不愿意去做？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当着别人的面做这个事情，好像给人感觉的就是和嘲笑我们不好意思的，有点不体面的事情。当你留下这不体面的记号的时候，你会经历神不一样的同在，不一样的平安。所以今天分享了这3点，做一个总结，在这个地方。首先，神爱世人，我们的圣父上帝本属天的荣耀是他的体面。但是，我们的神他愿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可以借天借地，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 grace，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惠，赐给我们体面。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留下记号。留下神迹的时候，可以导引我们的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可以成为神国度里面得到不一样的一个体面。对你我来讲，今天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克服生命当中一切的不体面，让神在你。在我的身上留下神迹，成为遇见耶稣的记号。还有一点时间，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个人的见证，就非常简短一点。我有2个孩子，我老大现在是在波士顿那边读大学，现在是大三。我老二现在是在高中。我在疫情期间呢，带领弟兄姊妹把福音做一些。总结，让大家可以接地气的，可以更好的去 讲解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这关乎神的命令，每个人都应该传福音，所以我不断的就是用这个讲福音作为门训的方式，所以我们感谢神也引领我们做了把这个福音500份书做出来了。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家其实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呢，简单来说呢，就是长话短说，其实我孩子呢，我女儿。在这个高中读书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叫做 eating disorder 这样的一个困难。那坦率的讲，我作为父亲呢，我是蛮注重圣经教导的，也注重家庭关系的，也注重 mental health 很多的这一些辅导和帮助的。但是呢，我一直忽视这个问题，我把 eating disorder 当做是 disorder eating。那我就说你吃饭多注意一点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呢，我没有很好的去同理他和帮助他。然后呢，在我们家庭，他其实这样的好多年就这样过来了。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 eating disorder，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一直在疫情期间，他一直跟我讲，Daddy, eating disorder is a mental health issue，mental health issue。我当时听了一惊，有这么严重吗？不就是 disorder eating 吗？他说：“Daddy, it's different。”他说，在美国，平均40几分钟就有人为这个 eating disorder 的 mental health issue 自杀，吓我一跳！哇，我多么注重关系，多么注重讲解福音的人，但是呢，当我遇到这样的神把这样的困难放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是多么的没有 ready。因为我们以前谈论这个 eating dis，谈到这个 mental health issue 的时候，不都是关乎 depression 吗？关乎这个什么这个强迫症吗？谈到这个 social anxiety 等等这个层面的东西，我知道孩子们受到很多的挑战，但是偏偏我这个做父亲的人在这方面没有很好的预备自己。直到有一次，他因为吃东西有点点稍微没有节制，我是以做父亲的口吻把他给管了一次。然后没想到那一次导致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做得非常的僵。那管过一次以后呢，我不睬他，我等到了他跟我道歉。毕竟是父亲管理是应该的，怎么说还是教会的长老呢，对不对？是你的爸爸，是天牌啊！你这话都不听的话，你以后到社会上去怎么跟老板混？这一点命令都不听啊，对吧？即便父亲讲的不对，你也学会compromise yourself 啊，对不对？学会尊重啊。但是没想到，因为他是经历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能力 compromise。一直是我等到了他跟我说道歉，他就是不说道歉。那3个月时间，是2020年这中间，2021年是这样的。然后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他每次吃饭不跟我讲话，走路出去也不跟我们再去走，有2、3个月时间基本上不跟我讲话。我等到了他先 compromise，他等到了我 compromise，都没有做。用他的话来讲，他是在家庭当中经历最困难、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后来他返回到学校的时候，圣灵就是在提醒我：“Jerry 啊，Jerry，你是一个做父亲的，你是一个做长老的，你学会讲解福音，你是否活出福音？神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些困难？你能够活出福音？你能够经历福音吗？”然后经过这个想过以后，我再好好想想，我书都写出来了，我已经把耶稣基督如何爱我们概括为下、层、上。我们的主愿意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成为人的样子。那我们做父亲的，一个做长老的，能否活出福音？我主动先下去呢，先同理别人呢，先走进对方的软弱当中呢。我想通了以后，后来在去年5月份，他在学校返回的过程当中，到旧金山机场，我接他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抱歉，是 Daddy 的错，让他接受，非常感谢神。经过那个道歉以后，我们家庭里面父女关系开始恢复到以前的甜蜜，也开始欢笑，孩子在家中开始唱歌，他完全已经是变成一个人似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许或多或少都知道，我女儿很大胆的，她的属灵生命非常非常的棒。她才19岁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这个 struggle，她发现做爸爸的，滔滔不绝谈很多东西，竟然是不理解这个 mental health issue。 他决定把自己很多的经历写在一本书，激起所有华人家长关心自己孩子 mental health issue，希望把这个 awareness 给 bring up 起来。所以写了一本书，现在在 Amazon 上大家可以找到，取的名字叫做 Unglamored，Unglamored 是自己取的这个字。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讲的话，我后来发现，哎呀，这不就是不体面的记号吗？啊，我孩子大胆的把自己的经历通过小说的方式写出来，可以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当然，非常感谢神的是，他自己是积极的依靠神，也寻求了很多的帮助。他现在基本上也恢复了。也感谢神，我争取他的同意，我说能不能把你的见证说出去？他说我的见证都通过书都写出来了，就是让大家就经历嘛。哎呀，这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从知识的层面讲解福音，我们要在生命的层面要活出福音。你会经历不一样的平安，平安赐予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愿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吗？我们愿意软化自己僵硬的心，能够让自己从一个位置上下来，下来，下来，进入到同理到。有需要的人群当中，不仅是带领对方认识我们的主，让圣灵做工是多么的美好，更是也是要同理对方在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主与我们同在这个福音的见证和大能呢？所以，作为新年的这应用，我真是殷切的希望是鼓勉励大家，我不仅要认识下层上，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我们更是要经历下沉上，我们相信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当我愿意先说 sorry，先去同理，先去拥抱，先去进入对方的软弱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切的关系都开始恢复，经历了神同在不一样的平安。你的家庭是否也是这个样子的？你是否在家中，你跟孩子的关系处到非常僵硬的时候，你只是说哇，这家孩子就是不听话。很多时候，你想过没有？你自己有没有同理过去？你要效法耶稣，你要效法耶稣，你要道成肉身，你愿意下去，你就会遇见耶稣，你就会经历他。不要觉得这是很多很多不体面的东西，一直捂着，一直捂着，最后的后果，可能是让你的孩子，无论是在这个身体还是心灵各方面的健康成长上，都是受到影响。然后一代一代的可能就会带下去，从你开始，愿意让自己身上留下这一个不体面的记号，你自己要经历神，你自己家庭的经营要好好的经历神，你自己需要在职场和所有的公共领域好好的经历神，有大能的神与你陪伴，与你。陪伴以后，你是享受不一样的得胜的内心深处的喜悦，可以跨越你一切属于这个生命和生活当中的困难，你可以往前去走的。罗马书1章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不体面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愿意经历这神的大能吗？不是关乎你自己，是关乎神早已成就的。我们所做的就好像牧羊人一样，我们去，我们要赶紧去。我就好像是约瑟和玛利亚一样的，我不再觉得害怕，我正是自己害怕，我正是自己恐慌的情况，但是我愿意选择顺服，让自己成为神级的什么经历者。让神使用我们每个人不体面的记号，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这个信念分享的。你愿意在生命当中为神留下不体面的记号吗？作为一个福音主日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护照。第一个护照，你愿意接受耶稣的。你说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能不能在你的这个如果这个不对了，OK， 因为这是一个不是使用 Zoom，是通过 YouTube 的，那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应的。也许你在 YouTube 的现场里面可以打下 A，表示 accept，表示 acknowledge，表示 admit，知道自己是罪人。如果你是在现场的，你可以举手让教会的牧长同工们知道，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经历神不一样的一个同在。我愿意克服自己，让自己不再觉得是有什么不体面的这种感受。你愿意吗？那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让部长们知道。你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现场可以打下来，或者是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有微信 whatever 什么 group 当中，或者单独给华牧师，我要给你们张牧师打一个 A，我愿意接受，让教会的牧长可以 follow 你，让你更好的明白什么叫做福音。有这样的吗？请大家打下一个 A，打下一个 A，关乎神、永生的神、荣耀的神，他是如何的爱我们？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马槽当中，留下不停的记号。和这个永生的神比，我们生命当中一点点的软弱算什么呢？让我们克服自己的不体面的一个感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为神留下不体面的记号，这是第一个护照。第二个护照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做见证，好不容易，但是很多原因我们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除了有撒旦做这个长、这个阻挠的工作以外，还有这个世界三大支教——撒法利赛人的教、希律的教。撒都盖呢，就要影响我们。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是第三点，是我们的老我在不断的拦阻我们，让我们克服我们的恐惧，克服我们的不体面的这一种感觉，愿意走出去，让圣灵引领。你愿意在新的一年当中，立志说圣灵，求你指引我，求你带领我，我愿意走出去。我愿意更多的经历你，你愿意吗？你可以通过 whatever 的方式，打个 why，yes，yes，yes, 告诉华牧师，告诉张牧师，告诉教会的同工，让我们在一起，愿意经历神的同在，愿我们的生命为神留下不体面的记号。这本是神要使用我们，把神迹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神迹，经历神的同在，愿神赐福大家。不提名的记号，今天的主日正道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简短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赐下美好的话语，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在马槽当中，成为我们这些不提名的人可以看得见的记号。主啊，愿你的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愿意认识你，接受你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你的圣灵特别的恩高指引我们，让我们克服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不体面，一切的困难，愿意与主同行，愿更多的神迹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带领我们一生与主同行。主啊，愿你不体面的记号、不体面的神迹多多的在芝加哥活水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以上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